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一段歌颂赞美他的时间，盼望这段时间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以诚以灵的来到他的面前，盼望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也得到提醒。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八节。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在教会圣经大概是96页啊，96页新约的部分，后面的部分96页，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好，都找到，我们一同的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也是我的门徒了。在多年前我讲过一篇的信息，我定了个题目，那篇信息题目叫生命有 take two 啊，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哈这一篇的信息。什么叫做生命有 take two 呢？ take two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过电影你都知道哈，近期的电影呢，常常看电影完了之后呢，它会播放一些的片段，那些片段是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呢，那些的演员拍的不好啊，那些剪下来那些的片段，有一些是很搞笑的，有一些呢你会看见哇会这样的样子的。我们知道电影跟人生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人生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我们人生就是一生过来只是走一趟，你做得好与做得不好你都不能够回过头来再做。但是电影就不同了，电影的话呢，当你那个导演要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会想到他那个演员要演的哪一幕的戏，如果没有按照那个导演心目中哪一个的图画的时候，那个导演觉得不满意不接受，他就会 cut 哈，然后再来 take two。Take three, take four, 可能重拍，直到拍到他完全满意了，那些演员演绎他的哪一段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才收。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机会重演一次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能够重来一次？因为我过去做的不好了，达不到那个标准了，我重新再来 take two, take three。 这是有的，神 给人有再来这个机会。虽然我们说我们人生走的路只是一生过来，没办法回头，你回不到你两岁三岁小孩的时候，但是在我们信仰神的经历的里面发现，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都可以 take two。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还不认识神之前，可能我们有曾经做过一些的失败，做过一些是我们觉得是错的事情，甚至觉得我们有很多被捆绑的一些的经历，但是在神的里面，神能够释放我们，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神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当然我们不是回到五岁十岁青少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缘故，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次。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有当然也有宗教的一些的礼仪，所以刚才我们有敬拜，我们有唱诗歌，那这些的礼仪，这些的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些的活动，我们能够跟神有个更好的接连。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吗？当你唱诗歌的时候，诗歌的歌词有没有鼓动你的心弦？有没有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你是来到这个宝座前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有敬拜，我们也有圣餐，提醒我们原来是蒙恩得救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我们要洗礼，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教有宗教的一些的礼仪，但是这些礼仪这些活动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些一切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很靠近的一种的关系。上次我们说了，我们生命过去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不喜欢被捆绑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原来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神能够重生我们， born again， 我们再生一次，所以生命可以 take two 的，生命可以再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重生一次，重新得着一个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用这个生命再走一遍。你知道吗？保罗用了一个很具体的很实物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的得着这样一个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前面讲到如何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感觉有一点的抽象。怎么样抽象呢？第三章里面讲到尼哥底母跟耶稣讲到的时候，耶稣说你要重生，重生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像我们没办法抓得住。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更实体的、更实物的一个的比喻，一个的表达，让我们明白什么样叫做重生呢？他讲到一个的事情，他讲到，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一个的野的橄榄树，然后呢被斩下来了，把这个野的橄榄树接上那个家里面那个农夫所选择的最好的橄榄树的树干上，把这个本来是不能够有什么好东西出来的，把它斩下来接到这个好的树干上。你看过是果树结枝吗？看过哈。我们现在吃很多的果树都是结枝的哈，本来没有那么甜的，现在不舍得结了什么，哇好甜啊哈， 柠檬可以不酸的哈。节制，你感觉到那个形象吗？野的橄榄树结在一个好的树上的时候，结一个枝子，因为吸收了这个好的橄榄树的树根产生出来那个养分，所以虽然这个树枝本身并不是好，但是因为这个树根是好的话，那透过这个养分就能够长出好的橄榄出来了。保罗用了这样一个的图画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与神接连的。原来是我们本来不属神的，现在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接连起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活得更不一样了，活得更精彩。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的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被接连上去了，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再来了，我们可以生命 take two 了，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耶稣在这里就用了另外一个我们都看得明白的，就是葡萄树的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来告诉我们一个在神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新的生命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这里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这段的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还有假的。可能以前的人想不到还有假的葡萄树呢，现在当然我们很明白哈，那么多假的花假的树哈，你可以把这里弄得漂漂亮亮，原来都是假的，不用洒水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呢？原来有一些的背景在当中。在圣经里面在诗篇也好，特别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一段的记载，神形容以色列的子民的光景的时候，他是形容神就好像一个的园主哈，有一个很大片的园，然后呢里面种了什么，里面是种了最好最好的葡萄树。他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形容神是那个园主，里面那个葡萄树就是以色列的民众。神把以色列民众看成是他园子里面最好的葡萄树，痴心的照顾他。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明白，原来葡萄树是来形容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眼中的哪种的光景。所以当他们到建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门口，你知道圣殿不是说好像我们哈都没有什么东西装饰哈，暂时将来有。在圣殿的里面呢，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然后呢在他们的门前呢就会雕刻了一些的图画，其中就是葡萄树。葡萄树在他们的圣殿的门口里面很清楚的在那里成为他们的装饰。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神要他们知道，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失心的照顾你们，好好的保护你们，要让你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葡萄树，产美好的果子。所以当他们进圣殿的时候，看见这个假的雕刻的葡萄树在哪里，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指着哪些他们所明白的，他说，我不是那个雕在墙上的那个的假的装饰的葡萄树，我是真的葡萄树。是什么原因？他就是那个真正让他们生命接连上去，不是在石头上的，它是真正正哪一果的树能够被它让它们被能够接连在它的生命的里面，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你们是我的子民，接连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然后他是说了，我是葡萄树，但是谁是那个园主呢？还是以赛亚书的那个图画， 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原主，所以他是那个栽种的，那个栽培的，那个来让这个园里面的葡萄树长得更好的哪一位。然后接下来他说了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他枝子结果更多。哎呀，我们广东人读这句话的时候不感觉有什么特别，修理干净很好啊。普通话台湾的修理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单单修理嘛，还有些其他的背后的意思哈。修理哈，如果你被人家修理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哈？这里说什么？当大家读到结局的时候，你也想到什么？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你知道吗？很多人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不同的解释。哦，不说我的就被剪去，所以那些人不得救了。唯有留在这个枝子上的那才是得救的人。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段的圣经。但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好不好？我们就以一个农夫对葡萄树的哪一种的角度来明白这一段。我看了一下，原来葡萄树呢跟其他的树很不同。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种葡萄的人？没有？有啊。哇，那么你们是专家，上来讲一讲你们是怎么样种葡萄的，你们的葡萄好不好？好像都挺甜的啊，挺有带来啊，今天尝试一下看好不好啊。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在这里啊，你们种葡萄树的时候，你们晓得葡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树？如果你种葡萄你不去修剪不去处理的话，像我，你知道我们家原来也有葡萄的。我讲这句话你就笑了啊，原来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在家后面那个角落里面原来种了葡萄，我不知道。好，因为我很少去哪里哈。那我不没有留意。那么第一年我就没有管，第二年发现哎呀原来哪里有葡萄干在那里。第三年你知道以前我有养狗狗哈，狗狗就绑着。所以我很少去哪边的。一年两年三年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死了，几年我碰都没有碰过这一个的葡萄，这后面种的那个葡萄。第一年还有果干果，第二年第三年不见怎么样了。后来我看了一下我才明白，原来葡萄要剪的。当你种葡萄树的时候，葡萄树没剪的话它就不会长出好的果，因为葡萄有很多发芽的时候它会出很多的芽出来，那些的如果你不剪的话它会一长就很茂盛，很多很多的枝子出来了。所以他们懂得那个种葡萄的专家，他们会先长芽的时候一开始他就会懂得知道哪一些芽它会留，哪一些它会把它剪去，让它不要长太多，不是剪一次。过了一段时间当它在长的时候，它就要剪把那个长起来那个葡萄哈，要把它那个整理好那个枝子，因为长了很多的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是不长果的，有一些不是每一个长出来的枝子都有果，所以有一些是没有长果的它要剪去，否则的话所有只是枝子都抢了那些养分那些养分，讲的越营养就没有了。所以呢现在一定要把一些的不长果的那个枝子剪掉，然后呢当它长果的时候还要帮助它把那个树叶剪好，否则的话太多叶子了得不到阳光得不到各方面的营养的时候，只是葡萄有了但是很小粒，一粒粒小小小小，也不长太大也不甜，所以他们要把它的叶子都剪得稍微没有那么多。 最后的时候还要剪一剪，让那些长得好的葡萄继续长大，让那些长得不好的把它剪掉，不要再跟那个好的葡萄争那个营养。所以葡萄树园呢要剪很多次的，不是一次过。那我没有剪过，所以讲了两年它就死掉了。葡萄原来是要修剪，把那些不能长果子的枝子要剪掉，才能够让那些果子能够长果子的枝子能够长出果子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们就想这好像一个农夫对葡萄树一样的看法就好了。是什么看法？他一看就知道有这个树里面有些枝子是不可能再长果子的，要把它剪去，让那些好的枝子能够长出来。那究竟讲什么？只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说我们这生命与神接连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生命过去可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谁是完美？都不完美，对不对？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之前，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错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这个罪性是神所不喜欢的，也不能够亲近神的。但是神爱我们，把我们接到他的主干上面去了。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不是说今天举手绝嗣，明天你就成为一个圣人了，这里有个光环。没有，你今天信主了，过了一天之后，明天你还是一样，你的样子没变，你的里面那个罪性是被神赦免了，不堪你为有罪，但是你还是有的，你还是会有很多是不合乎神的属性的生命的本质在里面，这些东西要被剪去。举个例子吧，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仇恨的时候，你觉得他能够结出爱的果子出来吗？究竟神所要结的果子是什么？今天我们哈那个叶雷刚才也读了哈，也祷告了。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周报上所登的和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属灵的果子，这些是属于神生命的素质的本质的一些的结果。仁爱，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仇恨的话，他能够结出爱的果子出来吗？可不可以？不可以。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星期前在查经班看那个电影，那个警察他是什么？他的儿子因为被那些黑人的毒贩啊用车撞死了，所以他心中对黑人那个仇恨十几年从来没有减去，他里面充满着仇恨。这个仇恨让他不单只是不喜欢那些黑人，连他家的孩子，连他家的太太也不能够真真正正能够把那份爱去表达出来，因为他里面充满了仇恨。弟兄姐妹，我们是接连在神的生命上，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这些仇恨啊、苦毒啊、嫉妒啊、淫乱啊、贪心啊，这些不好的东西还是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生命，我告诉你，你是不可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出来的。所以神说，那些不能结果子的，能够影响结果子的，那些枝子一定要剪掉，把它丢掉。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被神接连上去之后，我们需要被他来剪，把我们里面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不能够产生属灵果子的一种的生命，把它剪掉。所以保罗用什么说呢？怎么样来形容呢？好，把我们的旧我如何说？钉在 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表示什么？死了嘛，对不对？那就我呢，我每天要钉一次，那就很平常的。那如何钉呢？如何死呢？这个就是说，神要把我们里面那些的不能够长出属灵果子的那种的生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剪去，把我们的旧我把它处于死地，就是那么简单。不要去想得救不得救，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里说凡属我的已经是神的，已经在这个枝子的里面的，但是这些枝子里面有些枝子是不能够让属灵的果子结出来的，一定要剪去。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三番四次是一直在讲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能够被修理干净。神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啊？神用什么来修理我们？这里说什么？神用什么来修理我们？神的话，神的道。当我们接连在这个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我们是不可能被修理干净的。我们这些不能长出果子的枝子还是会仍然留在哪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枝子是不能结果子的。这好像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哪里后园有一个葡萄树，我管也不管，剪更不用说了，两年之后就死掉了，因为我们没有管它。所以神的道是把我们里面的不好的生命剪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要素。你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神的道能够这样修理我们？一个很简单，保罗告诉我们了，没有律法之前罪全不存在，在没有律法之前罪还是存在，但是不被知道是存在的。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没有律法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你干啥都可以。但是因为有了标准，所以你就有一个的比较，有一个的要求，有一个可以定你是罪与不是罪的一种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接受的观念是这个世界的观念，世界都是这样做，那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不认为哪个东西是不对的时候，我就不处理了。人做我要做，我做了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自然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不对。但是一旦神的话这个标准进来的时候，啊，原来这样是不好的，那我知道这个不好的时候，我就挑起我对这个罪的敏感呢。当我在做的时候，因为圣灵的提醒，我做起来就不很舒服了，我做起来都觉得有一种别扭了，有一种好像以前都不感觉，现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会很轻易去做那个事情。那你说我也解决不了很多啊，我的仇恨啊，你看那个电影，那个人啊，儿子被撞死十几年呐、啊，十几年那么大的仇恨，十几年在绑着他，为什么他不能够脱离这个的仇恨呢？常常我们说，我们知道我软弱，我知道这是不好，但是我没办法。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哈、啊，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神的标准进来的时候，但是有一个事情不一样。当我们知道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内心产生一个对这个不好的反感的时候，是我没办法能够把它除掉。如果你能除掉，你一早就除掉了，你不能。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不好又不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个不能告诉神呢、啊、我知道我这样恨那个人是不对的，我不想恨他，但是我一直恨他，我改变不了，怎么办？神呢、啊、求你把这个恨除去。这个都是原主的工作， 这个就是负栽栽培的工作。葡萄树自己能够说我这个自己长不出葡萄来，我自己拿一个刀把它剪掉，能吗？树能自己剪自己不长果子的吗？不能嘛。谁能？那个农夫，那个园主，他替你剪。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要让他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知道这是不对，但是同时告诉我们，你知道不对，但是你没办法去处理。唯有一个办法，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帮我这个的问题，替我把它剪掉吧，让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吧。当你这样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工作了，神就把它剪掉了。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需要神剪的，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求神来剪掉的时候，你都不求，你还是自熟的做下去。保罗说，还没有律法之前，罪虽然在了，还是不知道是罪。他是怎么说的？我读这句的话的哈。我们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然后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都不知道何为贪心了。你有没有贪心？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自己贪心的，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慢慢你觉得哇，好像我都挺贪心的。你是怎么样发现的？因为神把一个标准给你了。你说我不贪心，我从来都不贪心的，我挺乖的，我挺好的，我不贪心。真的吗？不贪心吗？去吃一次 buffet， 你知道贪不贪心了？你要去个吃那个自助餐吗？哎呀，吃那个自助餐真的要命啊，你知道吗？那么多几十道菜放在哪里？哇，你走一片，哇，这个好吃，那个也不错。你拿着那个盘子，从这边走到哪边，已经这个山一样那么高。你看见每一样东西，你都想吃，你都每一样东西你都拿。为什么你拿这么多？你吃得完吗？吃得完，我可以吃两盘、三盆、五盆。但是平常你出去点菜的时候，一个小盆那么多，你说饱了，用那个10块钱再点着20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付了钱嘛，不吃白不吃，当然要吃了嘛。你贪不贪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的贪心的心，就算你已经很饱了，再吃个甜点。已经很饱了，回头哎呀，刚出了那个鲍鱼，再吃一个鲍鱼。贪心是什么？贪心是原来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本性来的。每个人都贪心，不要告诉我你不贪心。每个人都贪心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呢？告诉你，贪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不满足，是因为你觉得缺乏，是因为你觉得不够，是因为你觉得吃亏，所以你会有一种贪心的一种倾向。不吃白不吃放在哪里？拿回来不吃丢掉，干嘛给他赚钱？对不对？不吃贪心是因为我们里面哪一种的感觉的缺乏不满足。当你感觉到满足的时候，告诉你放在哪里你就不吃了，你也不拿了，因为拿了干啥了？都不吃干什么丢掉呢？神的话进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贪心的。那你说我知道贪心，那我如何来除掉？如何能够把这个贪心这一个不能够长果子的枝子剪掉呢？告诉你不能。你说我忍，去到哪里只吃一盘， 平平的。那下次你，我担保你一定不去吃破费，亏了嘛。因为人是不能够解决的，但是当你心灵里面，当你体会到从神来的哪一种的满足，哪一份的爱，哪一份除去哪一份的自私，你会想念到别的东西。你不想浪费神的资源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浪费那些东西。你不吃吃了撑的时候，你也不会那样做。神怎么样把那个剪掉呢？不是狠狠的打你一顿，不是。神用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把你这个枝子剪掉。有没有读过诗篇23篇？会不会背？头两句背一下好不好？耶和华是什么？然后呢？啊，这个就是神所用的方法。这是神所用的方法。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真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体会了神自己是怎么一位的神的时候，当神成为我的满足的时候，我就不会感觉到缺乏，我这个不感觉到缺乏，我就不会随便抓抓抓，要要要，因为我在神里面已经得到最满足了。因为神的生命在我生命里面，让我看见我不要为自己而活，我要为神而活。我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还要顾念别人的事。有很多人在哪里还没有东西吃，在排队，我不要拿那么多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他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什么对什么错，他更给我们另外一种的东西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不是一种用雷来打你一雷，用鞭打你一鞭。有时候他会，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会，他会用更好的别的一种更美的代替我们这些不长果子的一些的枝子。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会修理干净，神会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不结果子这些的罪性的东西被剪除，让我们原本在让我们本来这个生命在他的好的生命里面能够长出属灵的果子出来。这里说了，凡结好果子的，凡结果子的，他还要做个事情，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不是单单把那些不让我们结果子的就我的生命减去而已，我们那个嫉妒啊，我们那个贪婪啊，我们那个仇恨啊，我们那个淫乱啊，把这些减除之外，神让我们本来已经挺好的生命技术要修理，让我们能够结出更活更好更多更甜的果子出来。这个是说什么？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啊，他非常爱主，他也很乐意的侍奉啊，他每样事情都想到神，他的生命里面也挺好的，很有爱心啊，很有信心啊，很有哪一种的良善，很美的，已经是挺不错的了，比起一般的人已经说话顶呱呱的一个了啦啊。顶呱呱广东话怎么说？没得人，哎，好耶，已经很不错的了。但是我说，我们发现为什么哪些那么好的信徒还会遇见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痛苦的时刻呢？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看见那么好的弟兄姐妹竟然神这样因为他受苦，我都不信神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啊？不是你受苦你不信神，是人家受苦你说你不信神，关你什么事？你还没有到受苦的时候呢。神 为什么让本来已经挺好的信徒还面对解释？只要一个理由，神要让他的生命更丰盛，结果更多。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本来好像已经挺好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做了很多外在的东西，你知道吗？当你爱主的时候，我告诉你，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侍奉哦。你就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我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教会的时间比在家还多。我一天到晚都在教会跑。当你爱主的时候，刚开始信主啊，很有那种生命的时候，你会参与，你会忙忙碌碌，你会做很多，人家看上去哇，你好了不起啊，顶呱呱的。一种的表达，觉得你非常好，好不好？真的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欢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神所喜欢的，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些都是外在的，那些的叶子，不是说你哈，树枝树叶哈，那些是叶子哈，只是外面看上去很漂亮，但是没有真实的果子的。当一个基督徒，当他非常的热心侍奉做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他把这些当成是他的果子，他去传福音，他去做这个做那个，那些成为他的果子了，他的生命是空空的，他的生命没有被调改，他的生命没有结出仁爱喜乐，哪一种真实的生命出来？神有时候要让他受一些打击，让他能够重新反思，究竟我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试过侍奉的时候，哎呀，你忙得一塌糊涂，人家进来说，干嘛地下那么干净，那么肮脏，干嘛那个东西你还不错做得好，干嘛你做这个失败，干嘛做那个失败，哇，一下子你的心都凉了，对不对？你那么的投入，付出那么多，人家还这样说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冷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冷下来非常重要的，知道吗？因为那些不是果子，你需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为什么而做的呢？当你这热心侍奉神的时候，你是为谁而做的呢？是因为人家说你好，人家说你爱主，所以我拼命做那些事情。当人家不欣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挺不高兴的。还是说，当你被这样的埋怨的时候，你停下来，你反思一下，反省一下，我为什么？我侍奉的对象是谁？这个就是我们神给我们有时候遇见一些的批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不好的理由，让我们再回来。曾经有一个慕道朋友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还没信主的时候，他说，哎呀，有时候苦难是让我看见我自己原来是有所不能。很好的事情，有时候原来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是有所不能。多少时候当我们信主，当我们被人家捧啊捧啊捧的时候，真的以为我什么都可以的。我们需要被修理一下，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生命，我真的忍受得住吗？我真的能够成为结果子的枝子吗？马大玛利亚的故事你知道，马大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但是耶稣称赞玛利亚说，他选了最上好的福分，因为他坐在神的脚下，跟他有一个生命的接连。弟兄姐妹，所有这些事情出现只有一个的理由，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里面，让我们重新审查自己，我的生命是否跟神来接连。我有的是外在那些漂漂亮亮的树枝树叶，还是我生命里面能够真正产生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这些的属灵的果子吗？有时候神会安排一些不可爱的人在你身边， 讨厌死了，他一出现你的心里面就冷下来，又看见那个人。真正的爱从哪里来的？真正的爱不是因为看见一个很可爱的每天对你笑笑眯眯的，好，然后呢对你又好，你说什么他说哎呀 you are very good、啊、每天这样对你的，你不爱他，你我肯定你爱他。但是如果你真正要在生命当中产生哪一种的真正的爱的时候，神把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就是要靠，要让你靠着神自己来胜过你里面哪一种血肉 血气的哪一种 的生命去爱他。当你被人称赞，你飘飘然的是自然的，当你被人批评，心中不快是自然的，因为这是人性。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一帆风顺，天是常蓝，但神却告诉我们在他里面生活有力量。一个理由说，神能够让我们这个生命因着他的缘故能够活得更好。有一个传道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放一些人成为一个的剪刀来修剪我们的生命。你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是你的神在你身上的剪刀？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最厉害的剪刀就是你的配偶，最厉害的剪刀就是你的配偶。神让你的配，神使用你的配偶成为他手中那个剪刀，因为每天到晚他看得你最清楚，看得你最指示，你里面有什么毛病他最知道。神要把这些的毛病，这些不能结果子的东西剪掉，唯有用它了。我跟我的太太结婚20多年，已经被他剪了很多刀了，我也剪了他不少，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他多可爱哈，是我剪的。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神把一个很重要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是白白的。神把他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唯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才能够真真正正把你的生命完美的一面能够活出来。师母以前很小气的，不要告诉他哈。但是你知道现在他比我更大方，你知道吗？他比我更大方。那么多年我一直说你不要这么小气啦，你不要这样了，哇，我剪了他很痛苦，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你知道他比我更大方，他比我的生命更丰富。我不是在这里邀功哈，这是神要使用我。当然神也使用他哈，哎呀，把我剪得也很痛苦。需要的，不要埋怨，不要埋怨那个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人。为什么神要把他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因为你需要他，你需要他告诉你，你还不完美。如果你完美的话，你不会讨厌他的。是啊。因为如果你完美，你已经把它改变过来，它也把你改变过来，你们相辅相成，已经把它不完美的都剪来剪去，剪来剪去，都剪得挺好的。不要埋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些事情是为了要让你的生命活得更精彩。如何让你不贪心？刚才说了，神的满足成为你除去贪心的。怎么样让你更可爱？就算你遇见不可爱的人，神的爱在你生命里面还是能够爱他的话，那个是真正的爱。什么叫做平安？风平浪静的时候当然是平安，但是在你风浪大作的时候， 全世界的都看见好像真的 New York 那个情况，你还是有那个平安在里面，因为你相信有神掌管，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要常活在神里面，让他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好的地方，求神把它剪去。感谢我们的配偶，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本来不属于你的，我们只不过是野橄榄树，但是被你所接种，接上这个上好的橄榄树上。我们本来是野葡萄，现在被接在这个生命的源头真葡萄树上。主啊，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的生命可以重来一次，我们不需要再被我们过去的失败软弱所捆绑，我们里面的罪性你会把一一把它清除掉，因为你要让一个新的生命活出属灵的果子出来。哦，主啊，多少时候当我们被修剪的时候，修理的时候是难过的，是痛苦的，我们会埋怨，但是主啊，让我们看明白了，主你不是苦待我们，你不是要整我们的生命，你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所以把我们里面不好的清除掉了，以至到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更多更多更多的果子。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生命当中安歇了那么多来修剪我们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埋怨不批评，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些修剪我们的人。求主你也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子，荣耀主你的名。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